现在时刻2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要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夫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的8点到9点，那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话题，还有健康话题等等。那这个礼拜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哦，可是呢，台风杨柳，哇，接下来呢又要来影响台湾。好的，那我目前更新的最新消息，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表示哦，台风杨柳持续的在接近当中。那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关心平在新闻当中表示，台风杨柳的预报路径收敛，最可能登陆的地点会在华东地区，但是呢还是有南北调整的空间。不过呢，大致的对于台湾风雨的影响，可能在12号的晚间，就是明天的晚上开始，东半部呢就会感受到台风的外围环流，各地风雨也会慢慢的增强。而随着台风杨柳的逐渐接近哦，在礼拜三，也是13号，对台湾的影响是最大的。而在当天中午呢，可能就会接触台湾陆地，然后下午到傍晚会逐渐的脱离台湾。那这个杨柳台风呢，它的结构还蛮结实的，然后对于登陆地区呢会有一些明显的风雨。而在离开之后呢，对于南台湾，哇，怎么又是南部啊，就可能会有一些明显的风雨。不过呢，目前观察后续哦，并不会带来明显的西南风或者是西南气流。那关心平预估，如果台风杨柳的行进路径跟预报相同，最快呢从今天的深夜到明天白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而在明天的中午前后可能就会发布陆上台风警报。而像是今明两天的天气呢，还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那特别是今天的大台北跟北部山区，应该有感受到所谓的延时豪雨。那再来到13号，因为是正式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说呢，各地应该都是有雨的天气。那特别是宜花东还有南部地区呢，可能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那尤其像是花东地区还有南部山区呢，可能会有达到局部豪雨以上等级的降雨。那东半部跟南台湾呢，也要留意持续性的降雨。而到了14号哦，就是礼拜四的时候，杨柳台风就会逐渐的远离，但各地呢一样要注意短暂的阵雨。而接下来呢，就讲到了很多人在关心，就是北部有没有机会放台风假呢？那根据最新的资料显示哦，就是120小时之内台风暴风圈的侵袭几率，这个图表表示全台呢总共有4个县市，它的暴风侵袭率飙破了90%，那大部分都是南部，还有就是直接登陆的花东地区。那例如说像是台东呢就有 90%， 还有像是南部的这个嘉义县、嘉义市跟云林都要特别的注意。那至于像是北部哦，双北跟基隆还有桃园呢，其实它的侵袭几率，我目前看到的预报啦是写的比较就是没有那么高，像是台北市呢是28%，新北市是32%。 那总而言之呢，就是还是要看明天的这个行政人事总处跟各个县市发布台风假的讯息哦。那总之无论如何啦，还是要提醒大家，就台风天呢，因为还是有一些危险性哦，就是绝对不要去海边啊，或者是河边、溪边等等。那如果说你有停车在一些就是河岸边、河滨的话，那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有没有这个泄洪或者是关闭水阀的这些消息，赶快去移车哦。好，那就是提醒大家明天还是要关注后续的台风动态，然后来做好防灾的准备啊。以及呢，如果说到时候真的有放假的话，就乖乖的待在家，也不要想说还要出去玩或是去观浪哦，因为这些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那就是再次的提醒大家咯。
相信我真愿予你来创治，一句话将我打醒，我的我想的我目睭无度的拢是家己，想我的你敢不是来讲你不是，咱拢是囡仔，目甘真滋味。Yeah.
持续的回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是礼拜一哦，所以我们来讲一本好书，而且呢今天讲到的话题还蛮特别的、哦、就是喜欢看书的人搞不好你会有兴趣。好的，那现在很喜欢看书的人就是还蛮多的、哦、只是呢不知道大家在看书或者是你那种可能走在路上被发传单的时候，就有没有仔细研究过你手上拿这些纸质的出版品，就它的印刷摸起来的质感是如何，或者是它是用油墨还是它用所谓的平面印刷。那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跟我一样啦，对于印刷这方面的技术就没有说到很了解，就只觉得说现在的数位不是很进步了吗，就是可能电脑打打字然后就印出来了。但是呢其实早在台湾的很久以前就有一项西式的活版印刷，那这项技术呢在台湾真的是蛮久的、哦、而且甚至是到现在即使是慢慢数位化之后呢，其实也是有一些领域有一些地方它也是有在运用这项技术、哦、那我们今天呢也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台湾活版时代》。那这本书呢里面就记录了台湾活版印刷的非常详细关于它的技术的内容啊，还有它在台湾的演变跟发展哦。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是平面设计师，我们邀请到的是高鹏翔老师。那老师呢现在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哦，就跟我们聊聊关于台湾的活版印刷还有这本书的一些创作过程。那么首先呢先跟老师打声招呼吧。 Hello 老师。
蓝点还有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鹏翔，我是台湾活版印刷的那个图文记录者。
是，那老师现在是专做本来啊是专做平面设计比较多对不对？
对，我是以平面设计跟包装设计为主。
嗯哼，那为什么会突然说好像也不是突然啦，就是老师为什么会接触到活版印刷这一块，这是不是跟您一些以前的经历可能有关系呢？
对，因为我在2014年的时候帮日新铸字行设计了一个产品，
嗯，
然后这个产品是要让大家体验那个活版印刷的排版，
嗯哼，
叫做活印盒，
是。
然后后来出了第二代之后，我就该自己成立了品牌，然后再推广这个商品，
嗯，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之后都在做推广活版印刷的相关工作。
嗯，老师当时是怎么跟日新铸字行我跟大家说一下日新好，就是它是一间就很有历史的专门做活版印刷就是铸字这一项的一间店，然后它大概在我印象中好像在中山站附近吗？老师
太原路
太原路附近。然后它现在大家如果去参观的话就很好玩，你可以去体验说就是自己可以去剪字吗，然后可以自己去做活版印刷的过程，就是他们现在可以去提供这一项体验，跟去你可以去知道说台湾的活版印刷的历史啦。但就很好奇，因为老师原本就是做平面印刷平面设计嘛，就感觉好像本来跟活版印刷比较没有说好像太大的关联，就老师那时候是怎么去跟他们接触到的
那个其实要讲到比较早之前，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
是
我的那个朋友那个阿芝宝的一个秀美，
嗯，
他带我去那个日新铸字行，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参观了一下，没有特别做什么，然后离开之后我朋友就买了三个字送我，
嗯，
出号字送我，然后那时候那是就是张老板就是把它用纸然后用很传统的方式把它包得很扎实，那我在旁边看了，我觉得哇就是这么严谨的为了包到一个签字可以这么严谨，
嗯，
然后就是之后回去我一直都没有拆，后来过了一年之后2014年，我记得是2014年的时候，然后我朋友打电话来然后跟我讲说张老板想要发一个那个跟活字相关的、那
个、小产品，
对，产品看有什么方法可以推广那个签字，对，所以那时候才赶快把那个
一年前的那个
对舍不得拆开签字拆开来看，
嗯，
然后原来是三个字就是我的名字这样，
嗯，
然后第二天其实我就有想法了，
嗯，
然后就去跟张老板谈，
嗯，
然后就提了那个活印盒这个
这样子的
商品概念，对，
嗯，但是后来啊因为老师就因为开发了所谓活印盒，就我们待会跟老师会细聊啦，但是因为回到这本书啊就老师记录了很多活版印刷的技术什么的，就想要开始写这本书是有什么动机吗？
因为就是开发了这个商品之后就是说就是我们要 推广这个商品，
嗯嗯嗯，
然后就会办工作坊，
嗯，
然后工作坊的时候就会，我不希望这个产品就是说它就完全脱离的那个传统，
嗯，
所以我们还是会跟那个老师傅合作，然后就是办共同的工作坊这样子，
嗯，
然后就是请师傅示范。示范完之后我讲解一下脉络，然后再用火影盒去提一个排版、嗯、
是，
对，
那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算是开始吗？
对，因为这样过程让就是我慢慢发现，就是说那个师傅在示范的时候，
嗯，
就会每次示范都有一些新的功法，我没看过功法出现这样子是，那我就会在说诶、欸、是不是需要有系统的
去记录它，
对，把这些功法记录下来这样、嗯、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是开始去那个跟着那个我之前邀请的一位武师傅，然后先开始记录排版的部分，
嗯嗯嗯，
对，那另外的就是我为了让这工作坊的那个担保、
哦、是，
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关于台湾的那个活版印刷的脉络，
是
啊，然后一去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说不得了，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
嗯，
这个脉络很精彩，然后我想说就慢慢开始整理，然后后来也放到这个书里面这样、嗯、
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像这种很传统的技术啊，就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就是师傅传给弟子嘛，可是如果后续没有人去传承它的话，就是还蛮容易消失掉的。好的，不过因为讲到这里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呢。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榴莲，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后，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更生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FM 104.1，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台湾活版时代》。那我们同时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一位平面设计师高鹏翔老师。 那老师呢，其实就真的是跟我们上一段当中分享的一样哦，就注字啊活版印刷这个技术，虽然说可能现在大家很少听到了，但是呢老师用了很久的时间去采访了各地的这些传统的老师傅们，然后去参访了他们的这些印刷的技术啊，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机器的记录之类的，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让人在看了之后呢也更加了解注字，或者应该说这种传统的活版印刷的文化哦。那接下来我们就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彭翔老师聊到这一本《台湾活版时代》。老师那时候如果去，因为这本书里面啊就老师采访了很多就是活字印刷的老师傅们，每个步骤都是非常详细的嘛，那在这之前啊老师有看过其他有没有相关的可能活版印刷的文字资料啊，或者是台湾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相关的文献啊？
我其实看了蛮多相关的文献书籍跟报道，那就是说因为就是大家在谈活版印刷的时候，大部分是用口述历史的方式去记录这些师傅。
是。
那我后来发现说，这些师傅其实他们就是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嗯。
但是他们在示范器的时候，他们就会滔滔不绝的讲出很多那个功法。
一边做一边讲。
对对对，所以我后来才想说，我要就是用的方式，就是说我用图解的方式去记录。
是。
对。那如果说讲到书的部分的话，其实之前的那个行人出版社的那个记忆牵引火的时代，日本其实在口述的方面其实已经记得蛮完整的，
嗯，
然后还有一些报道，然后一些论文的部分，
是是，
对，都有记录，但是他们的记录方式都是比较是
文字的
口述历史的方式，对。
嗯了解，因为这本书啊就是老师就是设计师嘛，那书里面非常详细的都是老师画的这些图解，就虽然说在广播里面比较难去可能跟大家形容啦，就觉得大家还是可以买这本书来看一看哦。好的，那接下来回到讲活版印刷这件事情好了，就能不能请老师稍微先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活版印刷这项技术它大概在台湾是什么时候开始发展，那大概的脉络是什么样子的？
台湾的活版印刷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时期。
嗯，
那就是最早的话是荷兰人，就是他们的那个原住民之间的一些文件，他们是用活版印刷印的。
嗯，
好，那就所谓新毛文书。
是，
但是这部分他们的技术跟机器并没有进来台湾，也没有流传下来。
做技术。
对，然后来荷兰人离开了之后，就回到了那个原来的雕版的那个时代。
是。
然后后来是那个台南府城教会报的那个巴克里牧师，然后他开始用那个西文的罗马拼音传教。
嗯，
对，但是这个时候还是西文。
哦，
对，跟我们的那个后来的这一套看到
技术不一样，
不，有差异，
是，
对。然后台湾后来的活版印刷的技术是从日本时代的那个台湾日新报带进来的，
嗯，
好，所谓的西式汉文的活版印刷，
是。
那这个印刷的方式是中国的清末的时候，传教士要去中国传教。然后他为了要传教，所以他要印刷这些文物，一些文学品，
嗯，
对，然后圣经这些东西，所以他们开始投入时间跟能力去开发那个西式的汉文活字，
是，
对，所以后来这个传教士的这个开发的这些活字，后来就跟功法后来就传到了日本，
嗯，
然后在日本经过了改良更成熟之后，然后在台湾日新报再带入台湾这样，
嗯，所以算是在台湾已经就真的是很久远，应该说很古老的一个技术了。
对，如果说其实应该说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套活版印刷的话是，可以从清末那个时候
追溯到那边
去，对，追溯到那个时候，对，
所以就累积了很长的一段历史了。那不过呢，因为我小时候有看过好像是活版印刷的纪录片嘛，然后我的印象啦，就是活版印刷就是有那个注字剪字，就是要从很多的格子里面拿出那个签字，然后再一个一个排出来，但就是我记得大概啦，可是能不能请老师稍微讲一下说，诶，活版印刷它大概会有什么样子的过程呢？
其实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活版印刷的话，就是它就是注字跟剪字，好、哦，刚才主持人讲的，
是，
然后还有再来就是排版印刷，
是。
那如果要再细分，其实注字之前的投模制作其实也很重要，
嗯，
哦、它是更细，它也有一个演变过程，
更细致的，嗯，
对。那我注字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用那个溶解的铅液，
嗯，
然后注入那个注形，就是那个字的身体的部分，
嗯，
然后那个加上投模，把它整个罩在那个注形里面，
是，
然后把那个铅液灌进去，然后瞬间用冷水把它那个降温，然后就凝结这样，
嗯哼哼，
对。那其实那个它的成分主要是以铅为主。然后它的配方大概是那个铅锡涕，
是，
然后那个锡的部分是帮助那个铅的流动，铅液的流动，
嗯，
然后涕的话是决定那个铅字的软硬度、
嗯、
对。所以就是在以前比较早之前的，就是台湾的印刷师傅很喜欢说那个有一家中南注字行，
是，
哎，中间的中南部的南，
是，
他是那时候台湾最大的一家的注字行，然后说那些师傅都说的那个他的字，很耐用，品质很好。
嗯嗯嗯。
哦，那后来我去有机会去拜访那个中南注字行的朱老板，然后有请教他的这个部分，为什么他的字特别的好？
特别好，
欸，特别耐用。他说就是因为他剃的成分比业界的高。
哦，
那相对的这些师傅也会说他的字比较贵这样，
嗯，就是品质跟价格是成正比，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比例是可以调整的。
嗯，
那剪字的话就是注完字之后，就这些注完的字会放到那个字架上，
是，
对，然后要印刷的印刷厂就会去注字行买那个
签字，
然后他们会在门口等，
嗯，
好，然后那个注字行里面就会把他们需要的字拿出来之后，然后再包装给那个客人这样。
嗯哼哼。
那大概就是剪字的话，就是那些剪字的师傅的话，大概他们一个小时可以剪到上千个字。
哇，很多欸。
因为他们其实就是说那个在剪字的时候，其实他们不是，你可以想象，
嗯，
那个签字第一个它是反的，
是，
做出来的签字是反的，它印出来才是正的，然后它又是金属，
嗯，
它是闪烁的，所以你没办法看着那个签字去剪字，
嗯，
所以它基本上它那些剪字师傅是凭着记忆，等于说这个字架它全部字的位置它都已经记下来。
那它到底平均来讲，这个全部的签字到底有多少个？
这个看那个字，好，有分那个常用字跟罕用字，
是，
对，然后基本上是10000多个字这样。
哇，所以要在10000多个字里面找出，可能找蓝田好了，就要找很久欸。
但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已经很熟悉，他们都不用看，就直接就可以抓得到那个字的位置。
啊，
对，
嗯。
但是这个也有时候会发生一些那个小差错。
是。
哦，就是他们这些师傅很常会讲说，以前就是不小心，比如说把蒋总统把它剪成蔡总统。
哦，这个有点，
那就会被那个
被罚吗？
被抓去约谈，或者是人就不见了。
嗯，
他们就常常讲这些以前的一些典故。
嗯，
对。还有就是说，那个剪字这个东西就变成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就是书有错别字，
是，
有错字的时候，常常以前呐，啊，就是书里面会有一张小纸条，一个那个。刊证的一个小纸条说，就是说手名物质，
是，
手就是那个我们的手，名就是那个人民的名，
是，
然后 署名物质，就是说这个错字的问题推到那个检字的人身上。署名就 是就是指那个检字的那个，
就是我拿错，那个师傅拿错，
对他
检
错，对，然后排的时候就是没有注意这样。对，这是以前一些典故这样。
真的是蛮有趣的。可是那接下来因为注字跟检字后就是排版加印刷嘛，那这两个步骤又是什么样子的过程呢？
排版的话就是说他就是把那个签字，然后用那个签脚，然后把那个图跟字照那个样式去把它固定。
是，
然后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会发现说那些师傅的那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处理那个我们所谓的空白的地方。
是，
就是那些那个尖角，就是它是比那个签字稍微低，然后印刷是印不到的。
是，
但是它是很重要的，它是让这些字在对的位置，
好，可以
固定在对的位置，对。所以就是说，我常讲的说，就是说这些师傅的那个功夫都是在那个空地方。对。那这个部分在于我们现在在电脑在做设计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所以之前来参加工作坊的一些设计师，体验了这个排版的方式之后，都会觉得说啊，以后对排版会有另外一种不一样
的理解，
对的感受这样。
嗯。
那再来就是印刷，印刷就是把那个排好的版，然后上到那个机台上面，
是，
然后去印刷这样。然后基本上印刷的话，有分成那个活版车，它是印那个纸张比较薄的，因为它经过滚筒，所以它有师傅讲说最厚的磅数是印到大概280磅，对。然后比较厚的话，像名片啊、喜帖啊这些东西，就会用那个圆盘机印，对。
所以也是有不一样的机器会印不一样的印刷品。
对对对，
是的。那非常感谢老师，就是讲了很详细，就是关于活字印刷的步骤。那当然啦，因为很多东西它都是有一个比如说名词啊，或者是有一个很专门的工具，那这些呢其实在书里面啦都是画得非常的细，就很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哦。不过呢接下来因为时间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有多甜美，用尽了所有的图腾和语言描写，想一个人有多想念，那又是文字失效瞬间，借一个纪念的瞬间，多想念，多想念，多想念。
海浪好美哦！
哎，小姐啊，台风季后要特别留意气象资讯。我已经发布台风警报，就注意不要到海边观浪或戏水哦。
哦，那为什么发布台风警报后就不可以前往海边呢？
因为受台风影响，当海面的长浪靠近海边，会形成突然的异常大浪，让在海边观浪戏水的游客来不及逃生而被卷走。
哦，好，非常谢谢您提醒啊。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我是秋华，爱你哦。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下载，轻松收听。
这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学习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继续回到 FM 104.1正声台北跳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台湾活版时代》，那是由源流出版社出版。那今天呢，也介绍到这本书的作者是高鹏翔老师。那高鹏翔老师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就是跟我们聊聊这本书，然后就再跟老师打声招呼好了。Hello， 老师。
嘿，蓝田好。
是，那刚才呢，我们讲了蛮多，就是关于活版印刷这项技术嘛，然后也仔细的讲了一下，活版印刷它包含什么样子的过程。但是呢，回到这本书是《台湾活版时代》嘛，就如果大家有去看这本实体书的话，就会发现它非常特别，就它跟一般的可能我们平板的印刷不太一样。像是它第一个，它是没有书腰的，就是你会直接摸到里面的、那
个、哦，就是有被胶状。
对对对，它的这个里面的书页，然后整体摸起来好像也不太一样。那老师可以介绍一下您当初是怎么设计这本书的？
我们分成那个封面跟内页来讲哈，
是，
还有就整个的架构。然后整本书的架构的话，我是以那个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讲到的那个脉络的部分，我把它整理到那个用图解的方式，
嗯，
然后让大家比较好理解，
嗯，
然后那这本书其实基本上就是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是用产业形态来讲四个工法，
嗯，
对，就是主要是铸字行跟那个印版店，
嗯，
然后 一般的话就是注字行，因为它的那个签字的量大，然后还有集聚的关系，所以它是独立的一个行业。然后还有就是张老板有讲过，就是说注字是最上游的产业，如果他连后面的排版跟印刷都做的话，等于说会让其他人没有，
就是被垄断了
吗？对，被垄断没有饭吃这样。所以他们基本上在北部来讲的话都是分开的，
嗯 嗯
但是因为那个中南部可能有些地方分工没有细，所以他就会那个
一条龙向下去，
对，都会在一家店这样。
是，
对。那基本上这本书就是从那个历史还有人管跟空间啊，语言架构，你可以看我这本书里面有把那个注字行跟那个印版店的那个空间给呈现
出
来，
嗯。
然后另外就是我的这本书除了功法之外，我发现说这些师傅的那个专业用语，
嗯，
就是所谓的就是台式日文，
是，
对。还有就是这部分其实我们也花蛮多时间去追溯他原来的那个原本的意思是什么，
嗯，哼哼，
对。对，所以我们是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在规划这本书。
是，
然后这本书就是后来选择是用图解的方式。那刚才之前有讲说为什么，就是说我会用图解的方式，就是刚才讲就是因为大部分的书跟报道都是以口述访谈为主，
嗯，
那我觉得我是比较不擅长言语表达，所以在那个工作现场实际的那个操演的时候，
嗯，
就很自然的讲出更多那个过往的经验，
嗯，
所以这本书其实是以那个
图片为主，
对，功法的那个图解为主，然后加上就是说，嗯，绘图可以比较好拆解，
是
说明这样子，
嗯，
然后全本书的那个的图的部分是我把它去掉透视。
去掉，
你会发现说看这本书的时候，嗯，其实从头到尾的那个没有太多的那个透视，
是
它是很平稳的，
嗯嗯，
但是因为如果统一那个整个的那个的做法，就是去掉透视，然后取接近的每一样工具，
嗯，
就尽量抓接近的角度，
是，嗯，
但是我会选择最精彩的那个位置，
嗯，
哦，就是好解说起来最精彩的那个部分，
嗯，
所以你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会比较平顺，不会这样子一下起起伏伏这样，
嗯，
那这个就是有特别就是整理过，那所以每张图都必须要从就是要都是要调整角度，
嗯，
对，还有去掉的透视，好，所以没办法就是图拿来就直接描绘这样，
嗯，
对，所以还有加上就是这本书就好跨距比较长，
是，
对，大概就是说虽然我不是全部五年都在做这本书啦，因为我还有其他工作要做，
嗯，是，
所以就是说因为它拉的比较长，所以它的那个画到后面的时候，
嗯，
我的会越来越熟练，然后回到前面的时候就会发现前面的那个图可能
有点不太一样，
跟后面的图那个细致度可能会不一样，
嗯，
所以还要从头再去调整，然后这样来来回回调整了很多遍，
嗯，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
是，
然后世界部分的话就是说其实你会发现这本书从里到外都是灰的，
哦，我没有错，它没有什么颜色，
应该是说有颜色，但是灰色跟黑色两色，
哦，是的，
然后这个灰色因为就是说我就是延伸那个铅这个金属的那个颜色的感觉，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一开始就决定我整本书就是要让它灰到底，对对，然后整个刚才那个蓝婷有讲到的就是说我是用裸背胶装的方式，因为这样子的方式是最容易
翻的
摊平那个书的，所以因为我用了很多的那个跨页图，
嗯嗯，
因为我图有些细节比较细的，所以我尽量就是让它放到最，
是，
好，所以就是说我大部分用了很多的跨页图，然后为了大家比较
好翻阅，比较好看，
阅读上面比较不会被夹板性，所以就是用了那个裸背胶装的方法，
是，
对，然后就是说因为我上一本书是在讲排版，封面是用那个活字请老师傅排完之后去印，
是，
图是用平板印刷，
嗯，
那我这本书是有讲到印的部分，
嗯，
所以我又想让现在人体验那个活版印刷的质感，所以封面的部分我特别找了那个小幅印刷帮我用那个活版印刷的方式来印，因为我这本书就是要 讲活版印刷的，
嗯，
然后那个小幅印刷的那个 Miki 他就压力很大，因为他想说我会最后会给这些师傅看这本书
长什么样子，
对，所以他们本身也是、嗯、印刷的钱，所以他就
很紧张，
对，印这本书他就很讲究，所以我原本以为说可能正反面分两块板，
嗯，
就可以印完，但是他分成四块板，
是
就是图一块板，然后字一块板，
嗯，
所以就变成他把字跟图拆开之后，就是说封面跟封底就变成四块板，
嗯。
然后四块板三种压力，原本只要两种压力就好，但是他用了三种压力。
是
封面的话就是涂一种压力，然后制一个压力。
是，
然后封底的话，他为了就是说，因为我有去看书的话，就注字行旁边这个字架，
嗯，
密密麻麻的字架，因为它比较细，所以它这个地方它压力把它放轻，
嗯嗯嗯，
好，然后但是它要让这个人物会比较那个。浮凸，所以他在这个人后在印的时候，在这个人的部分有垫，
是
好的，然后所以这个人的部分会稍微跟那个字稍微有点
就是摸起来不太一样，
对，然后这样子的做法是因为他在印这个字的时候，标题字的时候，
嗯，
比较不会字架比较不会糊掉，
嗯嗯，
所以这一面的话等于说用了两块板，但是涂的部分又两个压力，
嗯，
然后加上字最重，所以整个封底用了三种压力，
嗯，
对，所以他那时候很讲究，啊，所以我昨天拿去给那个我里面画的那个圆盘机那个师傅看的时候，他看得很仔细，他这样子各种角度在看，然后之后讲了一句，嗯，这印料不会输外技术，就是他技术不会输他就对，
是，
对，他就说，哎，原来他那时候那么讲究，是因为原来师傅真的会看得很仔细这样。
嗯，
这是很有趣的地方，这样。
嗯哼哼，我也是因为是讲活版印刷本身啦，然后老师本身又是设计师，
对对，
所以对于他整个外面的不管是印刷的技术啊，或者是摸起来可能整个质感，甚至是到里面的排版之类的，我觉得都是看得出来是非常的，用台语讲就是很干乎啦，
欸，
对，非常的用心哦。
其实这个要特别一下，就是说这本是讲传统的活版印刷，
是，
但是我封面用了比较现代的活版印刷的方式，
嗯嗯嗯，
好，那个所谓传统跟现代的差别，就是说以前的活版印刷的师傅他们在印那个东西的时候是轻轻的在纸面上，
嗯嗯嗯嗯，
用墨轻吻那个纸而已，
是，
对，这是最高的最好的技术，
是，
对，然后如果说压太重陷下去的话，
嗯嗯嗯，
就说那个纸张的那个图陷下去或字陷下去的话，
嗯嗯，
那对他们来讲都是瑕疵品，
是，
对，然后但是因为这个我后来可以理解，是因为我后来也用活字去印那一些产品，
嗯，
那我发现活字因为它是软质金属，它是为了再制方便，
嗯，
所以它的那个硬度比较软，
嗯，
那我在印的时候用现在的方式在印的时候印比较重的话，大概印那个500张以后那个字就开始塌掉了，
嗯嗯，
所以我大概可以理解说以前的时代就是大量生产的时候那些他们基本上都是上万张的时代，
嗯，
他不可能就是中间字变形之后再去换停下来换字，对，或者是说印出来的时候第一张跟第一万
张
的字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可以理解说为什么那个时代的技术要求是那个样子，
嗯，
但是就是说回到我们现代的时候，因为活版印刷它的那个档的这个部分已经被平板印刷取代，
嗯哼哼，
但是不代表它这个技术没有价值了，
嗯，
对，所以现在的而且现在的量也不要比较不要那么大，所以他用的比较重的压力，然后让那个，嗯，就是整个现在的那个活版印刷的那个做法，就会让那个印刷的质感上面会比较有那个凹凸的那个效果，
哦，就是质感上啦，然后整个技术上也都是不太一样的。好的，那因为老师刚才讲了很多都是不管是传统的或是现代的这些活版印刷，但是呢，我觉得大家现在看到的大部分看到的书啊或是传单这些东西啊，其实都还是偏就是所谓的平面印刷，或者是老师刚才跟我聊到的所谓喷墨嘛。那其实现在的这个活版印刷的需求可能就稍微比较少一点，但应该还是有一些领域应用到的，对不对？
嗯，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书里面有写到，就是说，其实 现在去印刷厂看到那个机器，
嗯哼哼，
哦，整个红彤彤的，或者是前脚整个红彤彤，那表那个机器还在使用。
是，
然后因为现在大部分的那个传统的案子，大部分是接来打流水号，
是
跟那个明信，明信就是那个丝线，
是，
然后都是用红色红下来去印，所以整个机器都是红的，嗯，前脚是红的。
是，
还有就是那个我刚才讲，就是有些学校的那个大学的那个考卷，
嗯，
他会那个砸那个凹痕，
是，
就是那个师傅讲的暗损，
嗯哼哼，
就是那个让那个他们在写的时候有个那个
有一个牌，有一个格子可以去填，
对对对，
填这样子，
对。对，
好的，所以说呢，其实现在听起来啦，在活版印刷这方面，无论是现代还是传统，就是很多领域都是有应用的。那其实如果说到了可能文创这一方面呢，在现在的活版印刷这个领域里面，是不是其实有蛮多新的可能创新啊，或者是发展之类的呢？
我刚才有想到，就是说可以，比如说我做的火影儿是让大家再回到那个
年代，
传统的排版。
是，
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说实际上的应用，我觉得我们可以去重新思考有没有可能就是回到就是用活版印刷的方式，嗯，比如说那个奖状跟认证的这些文件的部分，
嗯，
可不可以用那个活版印刷去印这些东西，比如说现在活版是可以用比较厚的纸张，然后比较重的压力，
嗯，
然后整个质感可以提升，
是，
哦，那这种在就是说比如说在奖状认证的东西可以增加它的价值感，
嗯哼哼，
啊，另外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文学奖项这些得奖的创作者，哦，他们的作品是不是可以用那个活版印刷，
嗯嗯，
结集成书，
是，
哦，用这种方法，就是说可能在奖项的一些
发表上吗，
对，他编列预算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编列一笔预算，就是说他最后的作品是用活版印刷去印的，
嗯，
这些是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可以去推广的，或者是大家可以去思考的，
嗯，所以说就不要觉得好像这项技术可能比较少看到，就我觉得还是持续的可以去做很多的创新啦，
应该是说用，
那对，是再去应用它这样子。好的，那今天非常开心，我们讲到这本书叫做《台湾活版时代》，那是由远流出版社来发行。那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鹏翔老师，那老师是不是有一些社群呢？就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因为我后来就是出了《火影儿》之后做相关的推广，所以我后来成立一个品牌，然后有一个脸书的那个粉专是志田活字排版实验室，
是。
对，这个部分是推广活版印刷的活影盒这个商品之外，
嗯嗯，
还有相关活版印刷的一些讯息啊，一些我自己去发现的一些
资讯，
我都会再把它放进去，这样，嗯，大家有兴趣可以关注这个粉专。
是，这个字田呢，字就是文字的字，然后田是田野的田，
对，这个名字是我在看那个传统排版的那个铅板
是
的时候的灵感，
嗯，
哦，就是那个我们排版刚才前面讲到，它是用铅脚去堆积，然后把铅字固定住的，
嗯 嗯，
然后那个铅脚就像那个田一样，
一格一格的，
对，然后那个字活字它是柱状，它就像那秧苗一样，
嗯嗯，
所以我就是取字字田，然后另外就是说就是。排版在日文的意思是直字，
是，
对，所以好像就是字田就是直字的概念，就是好像在种田的概念这样，
就是把字种在字田里面了，
对，在对，把字种在那个
铅
脚的田里面，
这个，是的，就非常的有意境哦。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节目最后呢，就跟彭翔老师一起跟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好，大家拜拜。
还没跟你牵着手，总 可能从此以后学会珍惜天长和地久。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最优质的无所不谈节目，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在 FM104.1 和大家见面。由广播陈一树、吴清扬及吴昌怡主持，用最接地气、贴近生活的语言和大家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八月一号起，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0点到12点，敬请锁定 FM104.1 无所不谈节目。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弄溜了，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跟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相挺，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相挺，协助毒品跟生人回归社会。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姐，听说姐夫车祸，你们知道可以申请劳保局的补助吧？
有啦，你姐夫住院时有管理顾问公司，说他们可以处理。
姐，那是黄牛，他们会先假意帮忙申请，再收取不合理的佣金，不要上当了。劳保局提醒您，劳灾农保各项给付请您手续简便，可透过公司自行办理。
如有疑问，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办事处洽询。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在台湾，不到三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集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灯，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